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6，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一，马太福音16:18-20，韦保罗牧师，2006年10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4日。马太福音16:18-20，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今早的讲道经文是马太福音16:18-20。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与彼得之间这段对话的意义，求你指教我们这段话如何揭示你教会的根基，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聚集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权柄以及它的限制，明白教会的角色，并且让我们深切的体会是基督亲自建立他的教会。父啊，我们感谢你将我们带入你的家中，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也求你更深地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真正明白这其中的意义。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今属灵这个词变得非常流行，人人都说自己很属灵，而且当属灵脱离教会的时候，似乎就更有吸引力了。有人会说，我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这话简直可以谱成一首现代异教赞美诗。你以为我开玩笑吗？有位无神论者竟然不是发邮件，而是亲自寄了封信给我，里面写了一首无神论赞美诗，希望我们某天会在教会里唱出来。我们当然还没到那个地步。也许我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这句口号已经成为某种趋势，而教会意识到人们对他天然的轻视，有时竟也自我贬低去迎合这种态度。传福音时，我不是在质疑别人的动机，我自己也曾这样做，而且是出于好意。为了强调基督是唯一真正的属灵粮食，就列出许多来救基督不需要的东西，金钱、才智、自义、足够的忏悔，这些都被视为拦阻人归信的障碍，我也认同这点。然而危险的是，有时候连教会也被放进了那个可有可无的清单里。我会把这种做法比作一位医生告诉病人你只需要药，然后就离开了病房。病人会疑惑地说，可是哪种药呢？朋友们，我们要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设立教会是必要的。当然我们都应该同意神不需要任何人，也不缺乏任何东西。正如耶稣所说，倘若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19:40。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竭力让石头保持沉默，因为神已经呼召教会来发声。教会是神所设立，用来显明他自己拯救人类的途径。当我们谈到教会时，我是照圣经通常的用法而言的，是那些具体有形的教会，比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等。也就是说，新约中大部分书信都是写给这些有形教会的。我不是指那看不见的教会，即历世历代一切真信徒所组成的属灵整体，那是神所知道的教会。你明白这两个术语的区别吗？有形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聚集的这个群体，而无形教会指的是从起初到末了所有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也许你已经在思考，有形教会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并非无形教会的成员。无形教会的成员只有神和他自己知道。圣经谈论教会时，几乎总是指有形的教会。教会在希腊文中是 Ecclesia， 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 教会就是那些被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来与救主相遇的人。他们在世界各地以具体的方式聚集，一同聆听神的道，并敬拜基督。这些教会的成员有得救的，也有未得救的。这不应让你震惊，稗子与麦子是一起生长的，我们无法分辨它们，最终是天使在末日将它们分别出来。正是在今天这世代教会可有可无的思潮之下，我们要更认真地来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接下来几周，我们将围绕这段经文尝试回答四个问题：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期待是什么？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教会的权柄是什么？我们会用3到4周来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集中讲第一点，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都同意耶稣是那位建立教会的主，这是经文中最直接的意思。但这节经文引出的关键问题是，那磐石究竟是什么？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指的是什么磐石呢？是不是那首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主讲的完全正确？还是其中还有别的含义？其实，那首诗歌继续写道，他是主用水与道创造的心腹，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是根基之外，还提到了水与道的参与。你也许还没意识到，这节经文其实非常具有争议性。正因如此，神学界对教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段经文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甚至在新教各宗派之间都存在分歧。主要有几种观点，教会的根基是彼得。天主教传统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教会的根基是彼得刚才说的话，也就是他对耶稣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章16节。教会的根基是使徒们。教会的根基是耶稣自己。有一种说法认为，当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时，其实是指着自己说这磐石。但经文并没有特别注释说他当时是指着自己。不过这种解释也有其可能性。你可能觉得很明显，教会的根基当然是耶稣自己。毕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中写道，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耶稣确实对彼得说，他要将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这磐石到底指谁？从语言上看，这是一个双关语。彼得在希腊文中是 Petros，意思是小石头，而磐石是 Petra， 意思是磐石。所以耶稣基本上是在说，你是彼得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 Petra 上。不过这句话在希腊文中其实不太对称，因为彼得 Petros 是阳性，而磐石 Petra 是阴性，在文法上不太一致。不过这种文字游戏还是很明显，尤其当你意识到是谁给彼得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谁给他取名彼得的？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42节，他原来的名字是西门 Simon， 但耶稣把他改名为彼得，也就是磐石。接下来剧情更精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意识到耶稣说话的日常语言通常并不是希腊文，而是亚兰语 Hermaic， 也作 Aramaic。 你知道亚兰语中磐石或彼得怎么说吗？是 Cephas， 希腊文作 Cephas。 你可能见过这个拼法 Cephas， 而你知道吗，在亚兰语中 Kephas 既可以指人名，也可以指磐石，两者是同一个词，并没有区分。所以，如果耶稣是用亚兰语说话，他可能说的是，你是 Kepha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 Kephas 上。这就使得我们过去试图将彼得和磐石区分开来的努力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大家能够体会到这里的重点了吗？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是关于教会根基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分水岭经文。但即使我们接受这个解释，也就是说耶稣真的在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身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彼得就是第一任教皇呢？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要澄清一下，我不会像某些改教者那样在这里展开十几页来反驳彼得是教皇的说法。的确，当你读马丁、路德或加尔文等改教家对于这段经文的解经时，他们往往开始是逐句解释，但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一股脑地花好几页来说明这绝不是在讲教皇制度。不过，我不会那样做。我要简单指出几个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认为这段经文支持彼得是第一任教皇这一观点。第一，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也从未在任何地方提到彼得会拥有一个延续千年的继承体系。他没有说彼得之后还会有另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一直到今天。圣经里找不到类似的话。第二，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我认为圣经其实揭示了教会的根基远不只是某一个使徒。虽然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能为耶稣接下来的教导铺平了道路，但整段关于教会根基的对话远远超越了某一个有罪的人。我不打算在这里做详尽的论证，但我希望能引发你一些思考。也许你之前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舒适的看法，我想暂时把你从那个位置拉出来，邀请你仔细思考耶稣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目前只看了一节经文，但我们要理解这段话的意思，还需要从整本圣经来思考，用神学上所谓的信仰类比的方式，让其他相关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这里的含义。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我认为答案可以在哥林多前书中找到，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段经文，我们要再多看一节。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至十一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立了根基，但这个根基本身就是谁？是耶稣基督。你明白这中间的建造类比吗？有点像建筑工程语言，你可能得是个建筑承包商才能完全听懂。那么谁在立根基？根基是耶稣，但立根基的是谁？是保罗，是这位使徒。让我们再看另一处，把根基与使徒做更多的连接。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姐妹，神的家就是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是房角石。那么，使徒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赎罪的吗？当然不是。希望没有人回答是。那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他们把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传讲出来，他们指引我们去信靠那位真正的救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图景，耶稣是根基，是房角石，使徒们是传扬这位救主的人，而我们是这座殿的一部分，是耶稣所建造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图像，耶稣是那唯一真正的救主，是根基中的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传讲这位救主的人，而我们是那在主里渐渐被建造的圣殿。这是否完全解决了我们之前的问题呢？也许还没彻底，但我们已经渐渐理清了思路。我只是希望大家慢慢能在头脑中建立出这幅图画。那么，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耶稣在对彼得说，他要建立教会。我的结论是，我相信耶稣所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指他要把教会建立在使徒所宣讲的耶稣工作的基础上。那这是否和彼得的宣告吻合呢？我认为是的。特别是当我们留意到，在这段对话的前面，耶稣是先向全体使徒发问的，然后彼得作为代表回答。当耶稣与彼得说话时，他其实是在对所有使徒讲话，而彼得是那位回应的人，是代表性的发言者。因此，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时，我认为他是将彼得视为使徒团体的一员，是整个使徒见证团的一部分。就如我们在其他经文中看到的那样，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也许会说，牧师啊，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在经文里了？因为这节经文讲的好像是专门针对彼得，但他真的只是讲彼得吗？回想一下前面的对话，几周前我们讨论过，当时耶稣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然后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这时是谁开口的？是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其实在英文里我们不太容易察觉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你这个字单数和复数是一样的。不管我是对一个人说话还是对一群人说话，我都会说 you。 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词。除非你来自美国南方，在南方人们会说 要 你们大家。所以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用南方译本的方式表达出来，大概是这样，他说，但你们大家说我是谁？接着西门彼得代表大家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在对一群门徒说话，而彼得是作为这群门徒的代表来回应的。因此当耶稣之后谈到彼得时，若我们理解为同时包含其他使徒在内，是与经文的整体语境相符的，因为这些使徒将要成为那福音根基的传达者。我们今天所持有的就是使徒和先知传下来的福音信息。这也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21章14节所说，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启示录21章14节，当我们读到这里时，应该会心生敬畏吧。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真的会说，哇，12使徒的名字写在城的根基上。现在请注意这个概念，耶稣把他自己与他的话相提并论，他的话语永不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不止一次的这样说，他将自己与他的道看作不可分割的。想一想，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道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 logos， 拼作 logos。 你可以看到耶稣将自己与这道紧紧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4章，这段你们大多数人应该也熟悉。 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和十三节，留意作者如何从话语名词过渡到它人称代词。你们知道什么是人称代词吧？像他、他、我们、你们这些。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至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至十三节，我们刚读的前半部分，可能会有人说，哦，就是圣经提醒我，让我感到被责备。但再继续读，你就会看到惊人的转折。原文从神的道，一个通常被看作无生命的名词，跳转到了他的眼目和他的查看。翻译者用的是人称代词他和他的。为什么这样翻译？因为普通的文字不会知道人的内心，也不会审判人，但这道却能。换句话说，神的道被描绘成一位全知并施行审判的存在。而全知和审判是神的属性，对吗？只有神才是全知的，只有神才是审判者。让我来总结一下，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认为这里的磐石不是单指彼得个人，而是指彼得所代表的使徒们，是他们将神的话语传递给我们。我们如今手中所持有的就是这些话语，是这些话语给我们带来了救赎的信息。而神的道与耶稣本身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当你否认神的道时，就是在否认基督本身。耶稣将他自己与他的话语相提并论。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对吧？比如说，神的律法是神性情的延伸。神的律法不是神随手从空气中捡来的规则，而是反映了他的圣洁、公义、信实，是他自己的属性。同样的，神的话是基督本身的延伸。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在面对神自己。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根基，是神的道。但我的讲道一开始是关于教会的，那么，教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我讲完第一点，现在我们来看这和教会的关系。耶稣说，他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这磐石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旧约先知与新约使徒的教导。是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福音之上。参见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说，他会赐给门徒记得他一切教导的能力。参见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使徒所说所写的就是真实的无误的神的话。这些话被保存下来，成为我们如今所称的圣经。而神一直通过这些经文在启示他自己。所以圣经在我们信仰中占据极高的位置。耶稣把它与他自己等同起来。那么教会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简而言之，正是借着神的话，也就是福音，耶稣在建造他的教会。而教会也正是神话与传扬的场所。它是一个彼此成全的关系。在旧约时代，神将他的话语托付给以色列民族，也就是旧约的教会。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两节中写道，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罗马书三章两节，圣言在希腊文中是 Logia， 意思是话语或说话。所以神拣选了一个民族，透过这个民族向人类启示他的话。同样的，新约的启示是托付给了教会。 保罗的书信不是寄给出版商、新闻社或者某个施工机构，而是寄给一间又一间的教会。这些教会肩负起宣扬福音信息的责任。什么信息呢？耶稣为罪人而死。最后，请注意耶稣在登山宝训结尾所说的话，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Logos 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马太福音7:24他用的词又是道 Logos， 并说听了我的话并遵行的人就是聪明人。这个信息是一以贯之的，神的道就是教会的根基，而教会正是神道的见证者、传扬者和承载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所说的好管家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些虽然分散各地，但仍然聚集成教会，继续敬拜神的信徒。他劝勉他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知道管家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被委托管理某样东西，照看人。就像是有人把车子托付给你，让你好好照顾。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子民，也就是教会，被托付成为他恩典的好管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6提到，他被托付去传福音，是一种职分的托付。帖撒罗尼迦前书2:4也写道，他们是蒙神验中，把福音托付我们。所以，教会，也就是神的子民，被委托管理和传递神的信息，成为他圣言的管家。请注意，这份托付并不是交给出版商，不是交给母会、政府、媒体，而是交给教会的。如今很多人流行的想法是，我不需要教会，我自己一个人在海边弹吉他，望着海浪敬拜神也很有意义。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神自古以来都是借着教会来保存并传扬他的信息。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很自我中心的态度。你说，我知道神用教会保存他的话语，并通过教会传给我。但现在，我已经拥有了这宝贵的信息，我就要撇弃他所设立的教会，自己一个人去灵修。你不觉得这有点讽刺吗？贬低教会的重要性，就像是有人忽略了那些争取国家自由的根本原则，却又想享受自由带来的好处。就像在一个允许言论自由的国家里焚烧国旗，讽刺而无知。就像丹·科布洛克曾批评某些人士说的，他们根本不懂讽刺。这些人反对的恰恰是赋予他们自由的那些原则。也许让他们到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就能迅速明白过来。我们太容易忘记，我们所享受的自由是有代价的，是有人为我们付出才有的。同样的，有些人说，我已经拥有福音了，所以我不需要神设立的教会了。这也是一种短视而危险的想法。然而，神保存他道的方式，正是借着他的教会。是的，这教会是属于耶稣的，是耶稣亲自建立的。而忽视教会的重要性，就是拒绝接受神所设立的与人相遇的场所。我并不是在宣扬教会崇拜或教会至上主义，也不是说只要你加入教会就一定得救。我们早就承认过，有人加入了教会却从未真正得救。但教会确实是主耶稣特别同在的地方。在启示录2:1，主说他在教会中行走，说明他有独特的同在。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聚集，唱诗赞美，领受圣餐，那是圣洁分别为圣的时刻，是神特别同在的地方。正如神在旧约中所说，要聚集我的百姓，使他们归我。福音是根基，而神保存这福音的方式是借着教会。如今，神继续借着教会去宣扬这道，建造他的教会。 几年前有部科幻电影叫《星际之门》，你们有没有看过？后来还出成连续剧。剧情大致是这样，他们在埃及的金字塔中发现一个星际传送门，可以通往另一个维度或星球。耶稣在马太福音7:13说，你们要进窄门。我们都知道，耶稣自己就是那门。请原谅我用这样粗浅的比喻，我只是想帮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若耶稣是那通往永生的门，那么那座金字塔就象征教会，是福音之门所存在的地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教会中，都在传扬神的道，施行圣礼，宣告基督的得胜，高唱对主的赞美。这些教会就是堕落世界与救赎之神之间的接触点。若我们忽视教会，就是忽视基督自己，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彼得写道，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2:5，或许有人会说，我个人属灵生活就好了，不需要其他人。但保罗也用了类似的比喻，却强调肢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2:21-22，我们要记得保罗另一个比喻，教会像身体，有手有脚有头，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所以信仰从来不是我一个人就好的孤岛式生活。不是说我也属神，但我在家自己灵修，像我家地下室正在装修，我自己选瓷砖，我也属灵。不行，所有的瓷砖必须拼在一起，才能完整建造起神的殿。有的瓷砖可能说，我想去海边，但那会在神的家中留下一个大空缺，原本是你的位置。圣经就是这样看待教会的，我们是彼此连结的，不能分割。这也是为什么圣餐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家做的，而是我们一起与神与肢体共领的圣礼。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圣殿，正如以西结书中所记，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西结书43:6-7，我想他讲的就是我们。这是我所在的地方，这就是我所站立的地方，这是我将自己献上的地方。因此，当我们回头来看希伯来书中的这段劝勉时，它便显得意义更加深远。希伯来书10:24-25这段经文，相信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希伯来书10:24-25，不要停止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明白基督和他的教会有何等宝贵的价值。教会在神眼中是极其宝贵的。我自己作为一位牧师，也是长老，每当我进行这样一类的查经，我内心总是被提醒和挑战。这种感觉就像是在主持婚礼时，我在讲解戒指的意义，也会下意识地摸摸自己手上的婚戒。我常常一边讲解这枚戒指，要永远提醒你们今天所立下的誓言，一边也被提醒我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尤其是当我在婚礼中勉励新郎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时，我也会心里问自己，我做到了吗？所以我必须时常省察自己，我现在到底站在什么样的属灵位置。我告诉你们，当我阅读这类经文时，我的心总会升腾起一份敬畏之情。作为牧者，作为长老，我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尤其当我读到《使徒行传》20:28时，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使徒行传20章28节，如今这个时代，有一种观念，认为可见的教会，就是我们实际聚集的教会，是可以被忽略、被替代的。这种想法是可耻的，是不合圣经的，它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我相信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为此悔改。这信息也必须被传扬出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得以在你面前称义，是完全因着基督，唯独在基督里。愿我们永不依靠任何出于人手所造之物，哪怕是你亲自吩咐我们建立的体制、结构。愿我们不将信心建立在受造物之上，而是仰望那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那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而父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轻看你在话语中所吩咐我们持守的事，这些是你所设立的管道，是你用以将救赎的信息传给这个急需救恩的世界的手段。愿我们真正认识教会的本质，并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恩典上做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我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